就渡过了加利利海。那么渡过加利利海，那不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从哪里到哪里，但如果你要比较四本福音书的话，那么其实呢，他大概是从十一十点钟那个地方，那就是加百农的地方，然后是往一点钟的方向走的，啊，那一点钟那个方向刚刚好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啊，它从上游就是从这个黑门山下，然后往下流，然后从要进到加利利海入口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一点钟的方向。那个就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就是伯塞达，啊，加百农、伯塞达跟格拉逊，你记得吗？他们应该都很蒙恩典，结果主把神迹在他们中间施行，他们根本还是拒绝信主。所以你看后来，你看主就最后是主要审判这个三个城。那么到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见这三个地方都是废墟的，包括加百农在里面，格拉逊也在里面，还有呢就是伯塞达。那伯塞达最近呢，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真正发现。如果你到了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如果按理来他应该在什么，在水边才对。但是其实你发现今天他们找出来的考古土丘呢，可以说是离开这个海边还有一段路，那证明什么？现在他们经过了很多研究的结果，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海边呢，不是现在的地方，应该还要往里面再伸展，因为地形改变的缘故，2000年地形改变的缘故，所以呢，现在找出来挖土挖出来的那个伯塞达才真正的伯塞达。那么这个山呢，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山，所以圣经也说那是个旷野。那么其实呢，主耶稣常常退到这个旷野去，这是主耶稣常常去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啊，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在十二点的左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概这个十二点一直到八点钟到六点钟这个方向。这边通通叫加利利，那么这个加利利在谁的手里面呢？是在西律的手里，这是大西律的儿子，就是圣经主耶稣说那个狐狸，那么就是指着他所管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加利，他是加利利分封的王。但是呢，在十二点以后往三点钟这个方向，那是另外的一个领土。那么这个领域呢，是谁管的呢？那这个领域，这个路加福音也提了，不过我们仔细不去说它。那么是给谁的呢？是给这个希律的弟弟。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希律后来娶了弟弟的妻子，那么施洗约翰就责备他，他做错了，就抵挡他。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希律要捉拿我们的主的时候，尤其你知道希律一直摆在心中里面。所以如果主耶稣要退到旷野去的话，他多半是退到什么？多半是退到这边去。因为如果在加百农还是在那个范围里面，还是在加利利范围里面。那么还有呢，你知道这个希律呢，他一边是加利利，一面又管比利亚。比利亚就是刚好是在约旦河，你过了约旦河，在死海附近那个区，在约旦河东那个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如果退到旷野去的话，那多半是退到那一带去，所以大概就在伯塞大的附近。那我觉得这个地理方向大家有一点概念，我们等到我们读到这个在水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大概在哪里发生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呢，刚好是在伯塞大附近的一个旷野，不过这个旷野是在高山上，啊，那么这个就是，当然呢，这个旷野呢又离开什么呢？又离开海边，不算是很远，因为等着你看见，等到主耶稣行了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了，他赶快就把门徒打发上船，所以可见还不是很远，不过可以几乎可以说，这个山呢应该就在水边海边不远的地方。那么一面也是野地，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在那里就行了这件神迹。那么 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看见等到那个圣经说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那么那个时候犹太人逾越节近了，那耶稣就举目看见许多人来，然后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很简单的，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还有彼得也是伯赛大人，所以现在主耶稣第一个考验的就是腓力。那么他的地缘好，他知道那一带，所以现在你要找，如果你要问一个人的话，当然你要问的第一个是问腓力，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行神迹的地方呢，就是靠近什么？靠近伊甸中那个地方。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到以加利利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座山叫做五饼二鱼山。那么根据传说呢，那么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的。那么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是不可能。不过但道理这还是传统，还是传说的。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呢，就离开加百农不远的地方，可以说离开所谓的八福山也是不远，还是离主耶稣讲山上的教训不远的地方。其实八福山不在那里，八福山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远的地方。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所说五饼二鱼呢，根本就是在整个加利利湖，我们说一点钟的方向，在那一带，然后主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是大家都知道，或者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神迹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到底这个神迹里面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在所有的神迹里面，这是唯一的神迹。当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门徒们是参与在其中的，所有其他的神迹门徒都做闭上观，门徒是旁观的人，在旁边看，看见神的荣耀怎么借着主耶稣的神迹彰显出来。所以每这些门徒们，他们都是做闭上观的，他们都是在那里看主行的这个神迹。但是呢，这是唯一的神迹，我们的主邀请他所有的门徒参与这个神迹。所以当整个的神迹在那里发生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做，在那里行这些神迹，那你发现说我们的主邀请他的门徒有份于这个神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门徒在那分饼，当门徒在那分鱼的时候，表面上是在那里侍奉，表面是在那里服侍。所以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和我们的侍奉发生关系。现在你生命长大了，你应该在神的手里有用，现在你就是神家里的佣人，现在你就像门徒们一样。每一个人现在，如果你主用我们来传闻，来主如果用我们来服侍他的话，服侍众儿女的话，那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来服侍是在做许多的事。到了礼拜天，很多人来聚会，现在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段很好的中饭，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带这个菜带那个菜，我们要服侍我们弟兄服侍的好。所以每次我们想的侍奉，我们的观念都是做许许多多的事。所以你看见了，今天很多地方好像教会非常的兴旺，你怎么看起来很兴旺？因为每个人都是忙着服侍，你也做一点，我也做，每一个都是忙得很。但是什么叫做服侍？慢慢你要看见我们的服侍，实在说来乃是个神迹。每一个侍奉的里面，侍奉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你要看见基督的手指在那里。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主动了他的指头，我们今天连侍奉都不能。第一，我们没有侍奉的本领；第二，什么叫侍奉？侍奉我们是配角，我们不是主角。每一次我们做一件侍奉的工作，我们常常想起，哦，我是负责传福音的，你就变成主角了。 然后我是看望的，你就变成主角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整个属灵的舞台上，如果今天主给你一个舞台让你能来侍奉的话，你不是主角。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要侍奉主的话，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今天我们主有个工作要做，他要动他的指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完成一个神迹，他要叫五千人，叫五个饼两条鱼，那叫五千人吃饱。当然外面有需要，而这个需要呢，主要借着神迹来达到的，看见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需要都是用我们平常的力量能够达到的，很清楚啊。今天我们普通讲到侍奉的时候，如果是医师的话，医生的话，好了，到礼拜天就专门替老人量血压，那弟兄姊妹，这当然是侍奉，这不能说不是侍奉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今天有许多事要做，我们今天要救灾也好，今天我们要救贫也好，今天我们要看望这个看望那个也好，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做这件事做那件事，这就是我们的侍奉，好像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侍奉，就能侍奉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需要是大的，因为是五千人所代表的，而且五千人还是男人，还不包括妇女，还不包括小孩。所以今天谁能够应付这个需要呢？我们要记得，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做，而这五千人的需要不是你能供应，也不是我能供应的，是我们的主才能供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工作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工作是主的。是，而且不要忘记啊，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往主那里集中，那么弟兄姊妹，而且天色已经晚了，那门徒们觉得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因为最简单的方法，当你看见需要来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叫这个需要变成不见了。如果这些人通通回家了，个人去买吃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不要忘记，门徒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门徒的办法就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一点都不怕事，我们的主一点都不怕五千人的需要。五千人需要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正是我们的主一展身手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主能够动他指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去看见说，每一样的侍奉，每一件事，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事，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说，那个需要都不是我们能供应的。如果你说我能做得到，如果你能说我只要把2000块钱拿出去，5000块拿出去，我就办到了，这是侍奉吗？这个不是，这样的侍奉多，这样是做事情而已。但是你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蒙恩，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侍奉，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服侍别人，那弟兄姊妹，首先你要看见说，这里有一个工作，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工作里面的主角是我们的主自己，是五个饼两条鱼经过他的手，你看五千人就吃饱了。这件事你办得到吗？办不到。这件事我办得到吗？也办不到。但是感谢主，这个神迹我们的主特别保留着，这个不止他在那里做，他要这些门徒和他一起做，和他一同有份。所以什么叫做侍奉呢？侍奉就是有份于基督的神迹。今天在纽约有个需要，那个需要不是你办得到，也不是我办得到的，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做了主的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起来侍奉的话，不是我要决定做什么事，你要决定做什么事，不是说我的本领，或者说我就是会做这些，有的人会看我就做这些会做那些，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看见什么叫做侍奉呢？侍奉就是主有个工作，他能够用神迹来应付这些需要。但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主要我们这些人和他一同合作。所以这是唯一的神迹，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行那个神迹的时候，你看见门徒也在其中。当饼和鱼从他们手里经过的时候，你问问他们这些饼和鱼经过了没有，他们说经过了。 那现在你问问他们，怎么五个饼两条鱼从你那里经过，怎么能叫五千吃饱呢？他说我不知道，因为这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在新派神学家里面，